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不论是炎热的夏日，或者是寒冷的冬天，我们都在这一起敬拜，敬拜神是我们生命的根基。上一个主日呢，是杨军传道在我们中间传讲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旧约英雄信心英雄榜里面关于摩西的部分，凭着信看到神眼中的价值，选择永恒，经历神的大能和同在。今天我们同样带着这样的信心，我们在洛城教会里携手同走天路。如果你上过以生命影响生命门徒训练课程，你一定听到过这一个非常经典的比喻：教会生活如同参加一场激烈的球赛。然后在那个课程，他让大家思考，在场上挥汗比赛的那些人是谁，坐在台下呐喊看球的是谁。有人会说，在场上比赛的是牧师、长老、教会的执事们，我们呢是观众，我们为他们鼓掌，哎呀，打得好，踢得好。但不是这样的，在那个课程里说，在神的家，在教会这一支足球队里面，挥汗比赛的不只是牧师、长老和执事，我们都参加比赛，都要披挂上阵，上阵比赛。那些教会的领袖，他们装备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他们训练我们，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奔跑上场。我们可能祷告，可能做后援，可能传福音，在教会里参加敬拜，各样的服事，为着是让教会的职能可以完全的发动起来。他们帮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之中能够进球，能够赢球，能够最终的胜利。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经文将要带大家去见证另外一位信心的英雄基甸。在这里，至高神他要亲自到场边来担任主教练，一步一步的带领基甸，让他从一个极度软弱的一个人，他得着属灵的刚强，从一个无名的一个平民，他破茧而出，成为一个得胜的领袖。基甸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的名字同样闪耀在旧约英雄榜上面，信心英雄榜。在整个四世纪之中，神给基甸生平所给他的那个得胜的剧本篇幅是最长的，极为精彩。他在整个四世纪的中间横跨三章的篇幅，在原文之中他的字数是最长的。那么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呢，是那三章里面的中间我们会分享基甸他作为领袖，在与敌人决战之前，在那一个极具有震撼力的那一幕，在这个基甸他得胜剧本的中间的那一段，是四世纪的七章九到十五节。我想先用几分钟呢，带大家快速回顾一下当时的背景让我们看到当时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前面有什么铺垫，那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今天这一段经文对于当时正处在挣扎恐惧之中，对于他那一位基甸有什么非凡的意义。那么当时的整幅的图画呢，是从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开始的。在整个四世纪，以色列民他们经历了六次的犯罪、受苦、呼求，到被神所拯救。这距离以色列人的祖先从埃及为奴之地被拯救之后，他们经历很多的磨难，在约书亚他们的领袖约书亚的带领之下，进入了迦南的应许之地。这时候离基甸离那个时候已经过了200多年，差不多是4到5代人。我们看一下当时的一次次的以色列人的犯罪、受苦、呼求以及蒙救。在基甸它是第四次的这个地方，所以在 短短的200年里，以色列人他们曾经是冲锋陷阵、攻无不克的，他们是王牌军，但是200多年之后，他们现在是属灵的侏儒。当年这个是王牌军的荣耀已经被200多年的悖逆洗得一干二净，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陷入了长达7年的痛苦的深渊。当时折磨他们、欺压他们的是谁呢？是米甸人。我们待会还要特别分享一下米甸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那这一群以色列人的敌人米甸人，他们像蝗虫一样毁坏他们的庄稼，抢夺他们的牲畜，每当他们丰收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粮食全部的抢走，所以以色列人非常的困苦。以色列人他们开始呼求神，神这时候开始做什么呢？神没有马上的去拯救，他派了一位先知指出他们信仰的根本的问题。神要解决的不仅仅是他们受压迫的那个环境，更要解决他们偏离神的那颗心，让他们不再拜偶像，能够回转到真神面前。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神拣选了基甸。坦白地说，基甸在出场的时候他绝不是一个威风凛凛的信心英雄，他躲起来偷偷地在一个酒榨里面压麦子，在那打麦子，因为他害怕敌人，敌人来了就把他的麦子给抢走了，所以他躲在一个洞里面，躲在一个酒榨里面，在那地方打麦子。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跟他说，大能的勇士，他当时满脑子都是疑问，他说，神如果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呢？我怎么是大能的勇士呢？然后他说，神啊，你给我一个证据。神当时就给了他一个证据，这是第一个凭证，第一个印证。那么基甸依然胆怯，他听神的话，他去拆毁了偶像的祭坛。他是什么时候拆的呢？是晚上去拆的。他出发之前呢，一而再，他马上之后又被神差派要去与仇敌，当时是米甸人135000人的这个大军要出发了。神让他说，你去做领袖，你去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他出发之前，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用羊毛向神求印证，求了2个印证。所以神这个时候已经给了他3个印证。神没有因为基甸胆怯而放弃他，而是一步一步牵着他的手带领他的成长。所以一场大战一触即发。这个时候呢，两边各自安营扎寨，以色列人的敌人是在耶斯列平原这个地方安营，那基甸呢带领着以色列人带领其中的几个部落来出来迎战。他们驻扎在靠南边一点的地方，他们在另外在靠马拉西这个地方。他们扎营的地方是什么呢？是哈律泉边。在这个哈律泉边发生了著名的300人事件，就是在一个马上要打仗之前，神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神说，我们要裁军。为什么要裁军？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哪有在打仗之前你要集结军队，但是神说你要裁军。当时是两军的对比是这样的，米甸军队以色列人的敌人有135000人，以色列人里面呢有32000人。神说，我需要勇敢的人，我需要警醒的人，把这3200人让那些胆怯的人让他们回去，然后这样就裁去了10000人，以色列人还剩22000人。然后之后呢，在那个哈律西边发生了另外一件裁军，22000人被减到了300人。所以这个故事呢，在2017年的时候，钱建国弟兄在我们中间在讲台上传讲过，大家有机会去听一下。所以这一个故事是跟我们教会有关系的。当时我们教会在搬到这个新堂之前，300位勇士，他们都是能打仗的， 能祷告的，能服侍的，能去爱人的，能去关心人的。我们进到这个教会里面，神也带领我们一起来，在过去的几年幸福小组，我们教会在不断的壮大，我们真是感谢神。我们今天呢来看一下这件300人事件之后发生了什么。现在敌我比例是多少？135000人对300人，那个比例呢是450:1。所以大家看到这时候会发生什么？这还是一场战争，但它不是一个一般意义的战争，它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会在待会会讲到这一段的属灵征战。神为什么要这么做？神对那些以色列人说，神让以色列人不要向他夸口，说让那些以色列人在得胜之后说，是我们自己拯救的自己，救恩出于耶和华。神要剥夺人一切自以为是的那些资本，好叫人们看到神是唯一的拯救。我们马上要进到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我们要看一下，在这个关键的黑夜，马上战斗就要开始了。神再次主动向基甸伸出了恩典的之手，他要给他建立信心，要帮助他建立那个临门一脚的信心。如果你是一个在一个球队里面，你踢球的时候你踢得再好，如果你那临门一脚没有信心，你会怎么样？你没办法进球，你没办法赢球，你能拿世界杯吗？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知道基甸的软弱，神在这个时候他亲自上场做教练，他建立基甸的临门一脚的信心。好，我们来一起读这一段经文，4世纪7:9-15。我们看这一位奇妙的神如何在那一个晚上向这一个软弱的器皿，向这个基甸再次确立他同在的凭据。我们来一起读。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兵，基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么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好如海边的沙。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在你面前低头敬拜，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进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的心匍匐，因为你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救赎了我们，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愿我们在今天的讲道之中，主啊，你帮助我们心存敬畏，诚挚渴慕，好叫你经上的话，好叫基甸的这段记载可以借着圣灵来刻在我们心里，运行在我们的心中。求你帮助我们看见你的作为，让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求你成就你自己要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愿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段故事发生了什么。那神让基甸进到米甸营中，然后在那里他吓坏了，我想他那时候心情一定很沉重，敌人如同蝗虫那么多。但这个时候他听到了大麦饼之梦，听到这个梦之后呢，基甸他先是敬拜神，之后回到 以色列人的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经把敌人交在我们的手中，他们一定会得胜。所以这是这一短短的一段经文，基甸他先被神叫起来，之后呢他回到以色列的营中，叫他三百勇士叫他们都起来。所以就在这样一个黑夜里面发生这样一段故事。我们来探讨第一段是关于神按基甸，你要去寻找，你要去探寻，你去看一看，你看一下这个属灵征战的真相。所以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真相呢？神体贴基甸的软弱，神带领他按这一个信心的勇士，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我们在刚刚的介绍里面，我们知道基甸非常软弱。那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可能内心有很大的挣扎，有很软弱的时候吗？当然有。基甸正是这样，他一次一次的寻求凭据。那神在之前已经给了他几个凭据？已经是三个凭据。他主动的说，神啊，你如果与我同在，你给我一个凭据好不好？但是很稀奇，大家看一看，这个很有意思，马上要开始打仗了，神主动跟基甸说，我来给你一个凭据。这是第四个凭据，这一次是神主动来给基甸的凭据。所以你在你的信仰生活之中，你曾经得到过神的凭据吗？我想先讲一讲得救的凭据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讲的是得胜的凭据，基甸他得到了许多要得胜的凭据，神要与他同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你已经得救了，你已经信靠神了，你已经成为神的子民了，但是有的时候你心里还是七上八下，你对另外一个问题你可能没有凭据。我怎么知道我得救了？我怎么知道我就是神的子民？我怎么知道我要开始走天路？我还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得救，神真的能够保守我一直到他见他的面的时候吗？有的人在得救的问题上跟这个基甸一样，他翻来覆去的问，他说，神啊，请你再给我一个凭据。那这个凭据造成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的人他在属天的道路上他不能够往前走一步。我们信了主之后要往前走了，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属灵大学这一个门徒学校的入学证书，我们要往前走了。但是有的人还在说，主啊，我还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得救了，你给我一个凭据。其实上帝对于这样的人给了他们很好的凭据，给了一个比今天的经文更好的凭据，那就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着主耶稣基督在他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他们而死。这就是神的爱向他们显明了。在约翰一书里面五章里面专门对这样的人说，你们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永生，你们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你们这些接纳的神的儿子，你接待了耶稣基督进到你们心里来的人，你们就已经有了得救的凭据。这样的凭据是最宝贵的，因为它是神的话，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所以这是关于得救的凭据。感谢主，我们做基督徒做神的子民的人，我们有得救的凭据的。那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上帝知道基甸对凭据的渴求，他已经得着了三个凭据。但是这一天晚上马上就要打仗了，三百个人对十三万五千，开什么玩笑？450:1，这个仗怎么打？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对基甸说，你要像间谍一样，你去潜入到敌人营中。这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印证，如果你怕下去的话，你就带一个仆人下去。那基甸怕不怕？基甸怕，基甸非常怕。因为第十节和十一节里面说，基甸十一节里说，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他和仆人他们两个人一起下到了敌营之中。 他要看一看仇敌真正的样子，这些米甸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其实基甸是统帅啊，虽然他手下只有300个人，他是统帅，下到敌营之中，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在最危险的地方，神给他最大的信心。我们常常说，我要有100%的安全感，我就顺服神。但是神工作的法则就是不一样，我们去跨出信心的一步，去到敌人的营中，或者进到风浪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神的同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在大使命经文里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神给大家一个使命，那我们去传福音肯定是不容易的，你是进到风浪之中的，你是羊进入狼群，你是进到敌营之中的，不容易的。但是之后有一段经文是神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圣经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记载，保罗说，我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保罗他建立教会，他3次宣教的旅程，真是充满着危险，性命都被搭上，最后是在罗马，在那个地方殉道。保罗他劳苦，他先去劳苦，在服事之中他就经历了神的能力。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原则，这就是神做事的一个原则。那当然我们今天在一直在做幸福小组，我们中间有很多大能的勇士，他们真是有很多的经验。你像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去邀请朋友，去接送朋友，为他们祷告啊，勇敢地传扬福音，讲自己见证的时候，他们真正经历神与他们的同在。在我们的幸福小组传福音的这些事工里面，有好多好多神与我们同在的经历。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有些经历上生活的困难啊，你的身体、工作或者家庭可能在经历风暴，就是在这样的风暴之中，神与你同在，你要经历神的同在。我们凭信心进到敌营之中，在风雨之中我们会遇见神。有的时候我们读这个诗世纪会说，以色列人怎么这么的软弱。我们看这一段经文，我们说基甸你怎么这么的软弱，你知道在前面已经有了一半篇幅的描写，神给了他那么的那么多的凭证，但是基甸为什么那么的软弱。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也和基甸一样，我们很多时候都需要凭据。我们说，神啊，你可不可以再带领我一次，把你的能力再一次向我彰显。我们可能星期天在这听到的时候，有时候讲台的信息让你心潮澎湃，但是周一你又陷入了焦虑。我们常常说我再也不会忘记神，但是过了不久我们又开始冷漠、怀疑、焦虑。我们立下过决心说我要一生为主而活，但是过了几天发现我怎么又没有遵守。所以我们跟基甸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同样需要神一次一次借着这些环境，借着我们生命之中每天的读经祷告，借着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来拉我们一把。神有责怪基甸吗？在整个过程之中神没有责怪基甸，神没有说你怎么这么慢热，比赛都已经进入决赛了，你怎么还没兴奋起来，你要进入最后的决赛了。神没有这么说，神量身定造给他了一个新的印证。这就是上帝给我们最深的爱，最深的温柔。所以这就是属灵征战的真相。我们其实每天做基督徒的人，每天都在经历着属灵的征战。上帝用他的爱，用他的慈神爱所，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他体恤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心中的那个信心的软弱，他给我们最深的爱。所以 耶和华对基甸说，在第九节最后说，我已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这个时候你不要怕，你到营中去听听他们说什么，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第十一节里面说，那基甸去做了一次间谍，带着他的仆人普拉两个人进到敌营之中，他有胆量攻营了吗？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十二节里面，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上，如同蝗虫那么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所以这个场景怎么能够鼓励基甸去攻营呢？这个地方我们来特别讲一下，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的东方人，谁是米甸人？其实在圣经里面经常提到米甸人，而且在圣经里面米甸人和以实玛利人常常被互换，米甸、以实玛利这些其实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他们不在神的盟约之内，这些人他们离开了属神的生活，他们搬到当时的就是这地方所说的东方人阿拉伯沙漠那一带，他们采用的谋生方式了，建立骆驼商队，然后有一些他们组成一个商业以及军事的同盟。米甸和以实玛利的子孙，他们本来是以色列人的亲戚，真的是500年前本一家，但是他们却融入了不属神的那一群人的生活方式之中。同时呢，以实玛利人和米甸人他们非常的强大，他们的人数非常的多，所以最后米甸人和以实玛利人反而成了这一群东方人的代名词。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来思想这样一个问题，历史常常是非常的讽刺的，你们知道米甸人是谁吗？他们经历过什么？他们曾经是以色列人的手下败将，在旷野的时候，这里记载在民数记的31章，在这一段的旧约圣经之前，大家有机会可以继续在那回去读这一段经文，以及可以去旧约班和那里的弟兄姊妹一起查考这些经文。在民数记31章里面，米甸人曾经用美色来诱惑以色列人去犯罪，去拜偶像，那个时候摩西带领军队把米甸人打得落花流水。那按理说以色列人会怕他们的手下败将吗？但是非常讽刺的是，在这个时候，在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200年之后，他们离弃了神，开始拜偶像，结果这个以前被他们打残、被踩在脚下的手下败将，现在大摇大摆地卷土重来，反过来把以色列人死死地欺压了7年。这一段历史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生命之中有同样的征战。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就是按照自己的私欲、脾气和旧的习惯来活，圣经把它称为按照老我来生活，你有一个 old self， 有一个老我。当我们信主之后呢，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但那个老我并没有完全的消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读经祷告，依靠圣灵不断的喂养我们的新生命，我们要来到这里敬拜，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寻求。如果我们继续追逐世界，放纵自己的脾气，把自己以前老我的那些私欲习惯重新带回到自己的生活，我们其实是在喂养我们那个旧的生命，那个本来已经被丢开的那个旧的生命又重新又跑回来做你的老板，对你发号施令。就像今天的这个米甸人跑到本来得胜米甸人的以色列人，成为他们的老板，来欺压他们，抢他们的庄稼，把他们所有的牲畜都抢光，让他们的生活极为痛苦。所以今天这是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历的那个属灵的光景。感谢主，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老板，我们的老板是 JC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 我们这位老板非常的好，对我们非常的好，他不像那个以前脾气暴躁的那个旧老板，那个老我，他重新回来要使唤我们，要我们重新活得像没有信主时候那个样子。但是我们这个新老板，他会帮助我们。所以这些圣经里面的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以斯玛利人，他不仅仅是写着一个历史上的这一个族群，他也代表着今天的世界观，这个世界上那个反上帝的潮流，他们不断地想要重新辖制我们的旧的生命，他们天天守在我们的身边，要我们重新变得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成为一个属灵的灾民。但是弟兄姊妹们，这并不是属灵征战的真相。属灵征战的真相是，那些看起来不可战胜的敌人，那些米甸人，其实早已经是基督手下的败将。所以当时耶和华让基甸进到那个营中，要告诉他这个战争的结局是什么，这个真相是什么。就像今天我们也进到敌营之中，我们看一看属灵的征战，那个真相是什么。那个真相就是我们的新老板 JC 他已经胜了这个属灵征战，我们就好好跟着这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属灵征战的真相。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主题，那我们要进到今天的点题了。我们的题目是大麦饼之梦。我们来听一听，在那个寂静的晚上，这个大麦饼之梦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基甸和他的仆人普拉，他们从一个山坡下来，顺着树木和巨大的岩石滑下来，他们滑到那个岩石边上的草地上，眼前是米甸人的大营，一排一排的黑色帐篷绵延不绝，135000人的大军，只有少数的守卫，他们有在站岗的，有在做哨兵的。我们会问，基甸怎么就去了那个特定的地方？怎么就刚刚碰到听到了两个刚刚从梦中醒来正在说话的人？如果基甸是他去侦察营地，他要选一个最安静最隐蔽的地方，如果他被抓住了，那不得了的，对吧？他们两个人都没有生还的希望的。但是非常稀奇，在那无数个帐篷之中，他偏偏就挑中了其中的一个地方，躲在一个帐篷之后，在无数人中，这135000人中，他偏偏的就碰到这么两个人，而且他们偏偏就在讨论一个梦，这个梦跟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有关系。这两个人本来可以讨论135000个不同的内容，基甸本来可以到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帐篷，可能4万5万个帐篷的任何一个帐篷的后面，但是这一切，所有的这一切就同时发生了。这样一个概率低到一个程度，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上帝的手，这是上帝的护理。其实历史上充满着这样的事件，在这个历史上，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有很多这样的事件。那不仅仅是这样，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之中，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你也经历过这样非常奇妙的事情，他怎么就那么巧，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上帝，他编排了整个人类的历史，他让一个事件引发另外一个事件，一个安排来带出另外一个安排，让万事相互效力，成就他的旨意，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我是基甸的话，我最高兴的可能不仅仅是这个梦，而是居然这一个刚刚做完梦的人就在我前夫的那地方讲出了这个梦，这个真的是太稀奇了。 因为在那一刻基甸看到了神的手，他会对自己说，那掌管一切的神也掌管着一切，一切的所有的这些战争的进行，所有的这些人事物都在他的手中，他的智慧永不失误，他的计划永不落空。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在焦虑之中觉得自己是孤身一人的话，你并不孤单，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与你同在，他看顾那最微小的麻雀，何况他的儿女了，他也在那里看顾他们。所以愿弟兄姊妹，我们在万事之中都察觉神与我们的同在，神在这个时候与基甸同在，神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也无时无刻不在那些特定的时候与我们同在，他在最正确的时间呼唤着那些帮助我们的事情来在我们生命之中告诉我们神在万事之中掌权。好，我们看这一段经文，仔细看这一段经文，13节到14节。所以基甸来到帐篷边上，赶上一个人向他的同伴诉说他的梦。我们知道梦不一定都是从神而来的，梦有可能是白日梦，对吧？有可能是就是一个人自己做梦，他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是这一个梦我们知道一定是出于神的。这个梦的内容非常的奇特，那梦里面呢有一个大麦饼滚进了米甸营中，撞在帐幕上，把帐幕撞倒，帐幕翻转倾覆。这没有具体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只是一个梦。有时候我在想，一个大麦饼把帐幕撞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专门去 Google， 我有那种 AI 做的图，对吧？就像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么大的一个面包，一个他说那是一个大麦饼，他在那滚滚滚滚，就像那个帐幕那么大，把那个帐篷一下就把它滚倒了。我想这些用于军事作战的帐篷非常的大，我们暑假出去有可能一个人两个人甚至一家有四五个人住的帐篷，我想这些帐篷可能更大。一个能把一个帐篷把它军事帐篷把它倾倒的这样一个大麦饼，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回事？不仅仅是这样，那另外一个米甸士兵给出了讲解，他说这个大麦饼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而且说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们手中了。如果我们熟悉圣经，如果我们去查考整本圣经，我们会发现大麦饼这一个东西其实在圣经里非常的特别。那第一次出现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它不仅有大麦饼，而且有大麦饼的讲解。这个讲解是什么呢？就是这样一个毫无力量极其卑微的基甸，他本来是一个极其软弱的人，但是他变得非常强大，可以把整个基甸人可以把他打败，把基甸人的帐幕都倾覆。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也有大麦饼，在列王记下那个地方提到了神借着以利沙用20个大麦饼喂饱了100个先知的门徒，而且还有剩余。那大家最熟悉的大麦饼当然是出现在福音书里面。在福音书里面，两周之前牧师在我们中间有传讲过，5饼2鱼的神迹是在4本福音书里都有记载，但是在约翰福音里特别记载那一个5饼2鱼，那是什么饼？那是大麦饼。那个孩子献上的5个饼，圣经特别说明那是5个大麦饼，主耶稣用它喂饱了5000人。之后主耶稣后来有宣告，在约翰福音6章51节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们把这一切串起来，这样一个大麦饼指向着以后的 福音书里的那个大麦饼，指向着那一位天上降下来的粮，耶稣基督。所以新约的信息其实就隐藏在这些旧约的信息里面。大家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大麦饼不是什么贵重的食物，它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食物，它是一个都不是很精细的食物。怎么做大麦饼呢？你可以就把一个大麦把它磨碎之后，把麦面呢放在一个石头上，然后用上面盖上石头或者炒，用一些热的炭火就把它烤熟。所以它可能不是那这个吉尼斯记录那样大的一个大大的面包，它是一个就是我们在有你如果去看一些比如像丘疹这样的圣经影视剧里面，你会看到就是一个普通的大麦饼，就是那样一个薄薄的一块饼。但这样一个大麦饼，它在梦中不断翻滚的时候，就可以翻撞到米甸人的帐篷，就像你一脚从中场踢出的一场球，一脚球，一个宇宙波可以直接的射门。这就是神做事的方式。基甸就是那个被人看轻看的那个大麦饼，在这一段里面，以色列人就是那个被米甸人所轻看的大麦饼，他们一年又一年，整整7年时间来欺压以色列人，他们根本不把以色列人放在眼里。但是在他们的梦中，他梦见了这样一幕，那个基甸的士兵，另外一个基甸士兵说，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所以我想那个基甸的士兵，他在心中已经开始惧怕了。这个其实这一段记载是非常的稀奇的，圣经记载着许多著名的梦，这些梦有记载有讲解，讲解这些梦的人呢通常是神的仆人和神的先知。但是在这一段，神借着两个米甸的士兵，借着神的仇敌来讲解这个梦。神用一个米甸士兵，神的仇敌来做梦，也用一个米甸士兵的嘴巴来做梦。所以这两个人为基甸写好了他得胜的剧本。仇敌已经梦见了自己的毁灭。所以这一段我们看到了基甸的刀在后面，基甸把这个荣耀归给神，他对他的他300勇士说，这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所以在之后的战争之中，我们今天不会继续分享到那一段经文，但是就在那一段战争之中，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被一次一次的呼唤，仇敌梦见自己的毁灭。你可能在问，这是什么意思？这到底在说什么？这跟今天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何尝不是这样的一个军队，米甸的军队，东方人的军队。他们在我们的今天可能是无神论、唯物主义、科学主义、普救论、相对主义、消费主义、虚无主义，他们看上去强大无比，有135,000人的军队。有的时候你跟那些慕道朋友跟他们讨论的时候，或者是那些抵挡福音的人，他们心里已经心里有一个堡垒，有这样一套世界观在他们的心里面。在上前几天我们有一个撒种聚会的一个培训，有一个分享，有一位弟兄跟我们分享怎么样跟这些人好好的传福音。他用这样一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彼得前书3:15里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这些人就像那些米甸的士兵这样，他们心中可能有一个比较混乱的世界观，或者他看了一本书之后他有一个想法，你可以来问他，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你怎么用这些来解释宇宙的精妙，历史上基督的复活，以及你自己人心里对那种永恒、对公义、对真理的渴求了？如果他是信仰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世界观，他寻求另外一个道路，他在找寻另外一个真理，他说在你的那个世界观里面有真理吗？真理到底是什么？帮助他们思考这些问题。然后当他们发现他们的世界观其实是充满矛盾，其实是真正你知道，我们信并且要深知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信的这个基督信仰是最理性的一个信仰，最符合理性的一个信仰。所以当别人来发现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其实是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问你，你是怎么回答这些问题的？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是什么？所以这就是这一段跟我们今天我们去传福音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可以继续思考这个问题，仇敌正在梦见自己的毁灭，你在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到底是说什么？其实我们今天也有米甸人住在我们的里面，也许神的子民弟兄姊妹们，也许你今天最大的挣扎不是无神论，你已经在心中有了做了很好的思考，但是你心里却有很多的退缩，你心里有很多的胆怯，有沮丧，你在想为什么我坚持读经却几天之后再次的中断，我渴望参加一个事工，但是过了几天我又收回了我的脚步，我本来想去跟几个弟兄或者姊妹去讨论一下我们可不可以开始一个新的事工，我们来一起参与服事，就后来又忘了。你在听到之中曾经热泪盈眶，想要立志祷告回到生活之中，到了周一周二的时候又忘了这个事情。今天那些米甸人在你的心中安营扎寨，吞吃你的喜乐、力量和盼望，你努力过、挣扎过，但是结果却越来越糟。所以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神让我们说，你要试一试这一个大麦饼，试一试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意志，而是相信耶稣基督。你知道做大麦饼是一个非常卑微的方式，就是做出一个这样一个大麦饼，非常的普通的，非常就那样在炭火上就烤熟了。但是神他在我们生命之中打破我们心里的怀疑，击碎罪恶的权势，他就用这样一个大麦饼的一个方式。我来为大家读这样一段经文，诗篇50篇的15节里说，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所以神说，你在那些沮丧、心里灰暗的时候，你去求告神，神会搭救你，而且他说你要荣耀我。我们真的被神所拯救，你知道一件事情真正成就之后，那后面是有神的工作的，你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在幸福小组那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分享自己生活中的见证，分享神把他们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中把他们拯救出来，他们人得到了一个完全的更新，就像这个大麦饼一样，他滚到了米甸的营中，把账目倾覆。感谢主，这就是神所做事的方式。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二段，我们听一下那个大麦饼之梦。那个大麦饼之梦对我们今天在说什么？两周之前牧师在我们中间传讲，我们经历过很多神的恩典，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只是一个事实的记忆。感谢主，就是这样一个大麦饼之梦帮助我们更新记忆，让它成为一个属灵的记忆，让它成为一个信心的记忆。感谢主。好，我们再分享第三个主题，起来。这个时候基甸有了破茧而出的顺服，所以基甸听到了大麦饼 的梦和这个梦的讲解之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他敬拜神。所以一个敬拜神的基甸，他终于确信神与他同在，神已经走在他前面了，神已经把这一场战争的胜利交在他的手中。啊，今天神也借着这样的确据，就这样像这样一个经历，类似这样的经历，不断地把他的确据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过得胜生活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确据？神会用他的话来坚固我们。神当时在那一个战争之前，他亲自向基甸讲话，今天他也借着圣经在向我们讲话。当你读圣经的话的时候，有没有有一次圣经的话突然就发出亮光，或者在你中午的时候、下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啊，你真正的经历神，哇，神的给我的确据是如此的真实，神用圣经里的话来给你确据，神也借着弟兄姊妹来鼓励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敢一个人到敌营里面，我们带上我们一个同伴，我们带上普拉，两个人一起去，神借着我们边上的弟兄姊妹来一起鼓励我们，让我们看到在各样的环境后面有神恩典的手。同时呢，神也让我们看到环境之中有的时候甚至不是基督徒，可能就是一个厌恶信仰的人，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会讲出神要他所讲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的我们中间的朋友，他们来到这里面，他已经被神得着，大麦饼已经把他们心中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帐幕已经倾倒。而真正的得着确据之后，不是心中一时的感动，他会结出果子来的。第一个果子就是这地方的敬拜，那第二个的果子呢，他是勇敢地站起来。基甸在我们今天经文的最后一段，他说起来吧，他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这300个勇士之后，他们是怎么打赢这场战争的？他们吹响号角，打破装火把的空瓶，那个火把他为了防止火把熄灭，他放在一个空瓶里面，在战争开始之前，他把空瓶砸碎，高举火把，在神所预备的时刻发动了进攻。所以在战争开始之前，他们吹响号角，让火把可以燃烧，但用这样一种打仗的方式，米甸人135,000人，他们还有优势吗？他们在黑夜之中看不见敌人从哪里来，有300个号角在同时的吹响，他们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彼此残杀。他们当时是有骆驼做他们的骑兵的，骆驼可以载重，可以机动，但是在黑夜之中，在那个营盘里面，这一支骑兵对他们毫无用处。所以后来这300个勇士就用这样一个打法，让他们用一个看似软弱的方法，让人数众多、装备比以色列人好得多的米甸军队瞬间的溃败。当时他们使用了号角、空瓶、火把，这3个东西对我们今天也有很深的属灵意义。号角提醒我们，我们要传扬福音，我们勇敢地传扬福音。他当时有用一个空的瓶子，在打仗之前要砸碎，这个提到了我们这一个器皿，我们的肉体的生命要被神来破碎。那个火把代表着圣灵在我们那个燃烧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燃烧的生命要把耶稣基督的荣耀来照耀出来。所以这就是当时那个打仗的一个方式，非常稀奇。它不仅仅是一个战争，它也是神用这样一个战争教导今天的我们，你们要怎样过一个属灵的征战，怎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当我们得胜的时候， 我们赢得的不仅仅是地上的掌声和奖杯，而是神所应许的永恒和公义的冠冕。你那个时候会看到那个属天的大麦饼滚进敌营，看见耶和华和基顿的刀划破黑夜，将米甸人的营盘彻底的颠覆。所以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一幕。在这场战役之后，以色列人得到了40年的太平。但是非常令人惋惜的是，这是在整本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以色列人最后一次国中太平。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基甸后来他渐渐地远离了神，在15节里基甸敬拜神，这是最后一次记载基甸敬拜神。他虽然是一个信心的勇士，他带领以色列人打了一个胜仗，但是他慢慢地偏离了神。当时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已经也是越来的信仰滑坡到一个地步，已经没有办法完全回到神的面前。整个以色列民神的百姓进入了更深的败坏。这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警醒。当基甸非常软弱的时候，他紧紧抓住了神，但是当基甸后来得胜的时候，他却慢慢远离了神。所以让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记住这一段他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在这段经文里是基甸的刀。在后面耶和华在他信心最高峰的时候，他宣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把荣耀归给神。正如哥林多前书里面的这一段经文，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使徒保罗在那个地方靠着耶稣基督夸胜，他说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罪，胜过了死，胜过了我们神的子民最大的两个仇敌，我们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这是基甸的故事，其实是神的故事，神在那时候带领基甸的故事。因着耶稣基督，基甸的故事也成为我们的故事。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今天题目里面大麦饼之梦里面的那个大麦饼。在我下面要邀请敬拜团队来上来，我们来有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也在这里呼吁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以及所有的慕道朋友，我们来一起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像那一个大麦饼一样，他滚入敌人的营盘之中成为胜利。你看他本来是非常的卑微，就像那个大麦饼一样，但是他就充满着力量，充满着能力，他们要让人心夺回。在旧约圣经里面还有一段大卫拿着石头去击碎那个哥利亚，那个石头也指向着耶稣基督，有一天他会第二次的再来，他充满着能力，他要来到这个世上审判这个世界，那时候是人类历史的终结。我们在可以寻找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寻求我们的主，我们来好好爱他，来跟随他，来服侍他。好，感谢主。
我以马内利耶稣基督，靠我们能靠得胜耶稣基督，耶稣哦耶稣。
圣洁的救赎主。 家人就站立，让我们的心安静在主的面前，求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来思想，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到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米甸人，我们的亚玛利人，到底是什么像蝗虫一般多，像海沙一般多，到底是什么像成群成群的骆驼，让我们恐惧，让我们震惊。我们在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充满友善的世界，并不是每个人都说哈利路亚归荣耀给神。有米甸人、亚玛利人想吞灭属神的子民，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此刻面对的亚玛利人、米甸人、成群的骆驼，让我们心烦，让我们恐惧，让我们胆战。求圣灵此刻验明我们的心，光照我们的心。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眼光是落在这些骆驼身上，落在亚玛利人身上，落在米甸人身上，我们看得越久，盯得越紧，我们心中越是没有底气，内心越是软弱，越是恐惧，越是没有力量。亲爱的主，每个主日的早晨，你呼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众儿一起来敬拜你。你是信实的，你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你的心意就是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因为你的本性就是爱，爱就是与我们同行同在。你没有一刻不与我们同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内心被焦虑充满，被恐惧充满，被骄傲充满，被自意充满，以至于我们不能意识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在与我们同行。当米甸人临到的时候，亚玛利人临到的时候，骆驼成群临到的时候，我们的里面显得又空又虚又没有方向。主啊，我们悔改来到你的面前，你如何建造祭殿，让他内心充满你的荣耀，内心充满你的同在，充满你的能力，他才能面对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不胜过世界，就被世界所胜，我们就成为世界的奴隶，随从世俗的风潮。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有定向，有目标。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透过这样的信息来提醒我们。主啊，你的心意是把我们这些软弱的祭奠要复兴起来，刚强起来。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让我们内心变得越来越丰满，变得越来越刚强。很多时候我们里面很窄小，很虚弱，遇到骆驼的时候，遇到米甸的时候，遇到亚玛利人的时候，我们六神无主， 内心崩溃，没有力量，别人的一句话让我们几天都睡不着觉，遇到一点风吹草动，我们就像祭奠一样，我们快亡命了。但是主，你的心意是要建造我们内心，好像我们全人在你的面前变得强壮起来，来面对亚玛力人，面对米甸人，面对骆驼群，因为你是创造万有的主，每一样事情临到我们是越过你的主权。主啊，此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软弱的内心变得刚强。主，让我们里面充满恐惧的心被得胜的喜悦来充满，因为你在我们中间，认真你，我们可以成为一群得胜的人，不被这世界所胜，不被生活中的波浪所淹没。主啊，让每天你教导我们，圣灵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来经历你的同在，进入你的同在。主，帮我们从焦虑、恐惧、担心、骄傲之意当中拉出来，让我们进入你大人的同在。主，你爱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倾倒你的生命，就是告诉我们你爱到我们一个地步可以为我们死，但是你又胜过了死亡。今天我们住在你的里面，你也住在我们里面，我把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焦虑重担带到你的面前，我们中间身体检查有疾病的，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他就是米甸人，他就是亚玛力人，我们工作不稳定的，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我们家庭有纷争的，我们的儿女让我们心灵愁苦的，都带到主的面前。我们生活没有见证的，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我们信心退后的，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里面软弱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扶醒我们，你使用祭奠也可以使用这儿的每一个属于你的人，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耶和华和祭奠的刀。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你磨练我们，你建造我们，你刚强我们，让我们成为一群大军，得胜的不在乎人多，而在乎耶和华与我们同行。主啊，感谢你在我们中间，感谢成为我们的主，你赎买了我们，你爱我们，你救我们，你要救我们到底。主，愿荣耀归给你，愿平安归于你的子民，让这个教会被你复兴起来，每个人都成为像基甸一样的勇士，做为主征战。谢谢主，早晨的敬拜你在我们中间，感谢主。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